陈女士啊，我们看到三月初的一条新闻哈，一对墨尔本的夫妇呢，因为欠下20000元的信用卡债务呢，在三月份呢，从自己家里面是强行驱逐了，房产呢也将被拍卖。
是的，
这对夫妻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是用信用卡消费了20000块钱，并停止了支付最低的还款金额。他们在收到很多要求这个偿还债务的信件之后呢，是采取了一个置之不理的一个
方法，对，多次给他们发出催还欠款的这样的邮件。
2013年4月份的时候呢，债务公司呢把他们这个债务给购买了，并且启动了这个司法程序哈，要求他们偿还这个债务，否则呢将开启这个
破产程序。
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呢，这对夫妇呢没有出庭，然后呢就被法院缺席判决，他们破产了。之后呢，他们提出了上诉，但是呢，请求被驳回，就发生了这个三月初的时候，他们被强行驱逐出自己的房屋。郑律师，这个刚才的案例中啊，你也看到了，
缺席判决。
对，缺席判决。如果被告没有提出他们收到了这个送达认收书或者答辩状，法院如果那个要做出缺席判决呢，需要哪些决定条件呢？或者是需要什么流程吗？
那就那个诉讼的法律文件必须要亲自交给那个被告本人才会成立。那一般的程序就是，如果他们已经收到那个这法律的文件，可是他们28天之后没有提出那个辩护的那个辩护书给法院的话，那原告就可以向法院申请那个缺席判决。那个缺席判决时，那个原告必须要通过那个证词证明给法院看，说那个被告确实有收到，可是选择的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不答辩。
像刚才这个案例，他原告他怎么知道被告收到了这些文件呢？
一般都是会找一种叫 process server 的一种人，他们就会把那个文件拿去那个被告的那个家里，然后找被告的这个本人确实他的那个身份之后，就是直接把那些文件递交给他。如果是公司的话，那就会寄去他们公司的那个地址。可是如果是个人的话，就是会证明说是那个人是他本人，确实他的那个身份亲手递给他，就会证明到他
是
收到那个文件的。
就是、找一个第三方中立的送件人，然后送到之后可以作证的，相当于是，对吧？
对对对，没错。
那么就是说，法院通知被告或原告开庭的方法和途径现在有哪些呢？一般就是说，通知一次后没有出庭，比方说一次没有出庭，会有第二次的机会吗？
每个法院的那个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那有些法院的话，就会在那个这起诉书上面就写明说下一次过堂的那个日子跟地点时间是在哪里，所以那个被告人收到那个起诉书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说下一次如果他需要辩护的话，他需要什么时候去法院了。有一些就是这如果递交了那个起诉书之后，然后那个辩护人没有提供那个答辩的那个证明的话，那个原告人其实就可以还在不通知被告的情况之下，直接向法院申请那个缺席判决。可是这个也是要看法院的话，就是要确实要确定说那个被告是有收到那个文件，也是有知情的，然后里面那个起诉书也会写明说，如果你28天之内不回复的话，那可能会有那个缺席判决的那个法令。
这个28天内不回复，它是从什么日子开始算起呢？
如果是亲自递交这个起诉文件，是亲自递交给那个被告本人的话，那就是从那一天的第二天开始，就会算28天，
就是从第二天开始算第一天。
对，如果是被告是公司的话，那有些文件就是用邮寄过去的，那就是寄出去那个的3天后就算是第一天。
那在刚开始的这个案例中呢，是被告没有出席的情况。如果这个原告在出庭日没有出庭，就是原告没有出庭的话，在澳大利亚法律下，法院他会进行怎样的判决呢？
这样子的话就这每个法院也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如果原告没有上法院，可是被告有上的话，他可以要求这有3件事情，他可以要求。一就是延期，他们就把当天要处理的那个事情延后到另外一天，然后就是法院或者是被告要再次去告诉那个原告，或者那个 被告可以向法院申请把原告的起诉撤销，或者是就法院就算你没有那个原告在场的话，他们也可以直接去做这个案子下一步的处理，比如说进展的那个法令，然后时间表啊等等，然后就是需要那个被告去转告给原告听说那个时间表是怎么走的。
那在哪些情况下原告是就是说原告他是不能取得缺席判决的呢？就是被告不在的话，
如果这原告未能证明说那个被告确实有收到或者是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起诉的话，那他们是当然是申请不到那个缺席判决。如果被告有递交那个辩护书，虽然他是缺席了，可是如果他有递交辩护书的话，那法院还是会给辩护人一个是辩护或者答辩的一个机会。所以就算他不去的话，也会安排下一次他必须要来。如果是赔偿的金额是要通过法院来鉴定的话，比如说精神上的损失或者是有一些是合同的纠纷，是需要法院去计算那个原告应该拿到什么样的一个赔偿的话，那这样子也是需要通过那个法院都很少会给那个缺席判决的。
非常感谢郑律师给我们这个解答的非常详细哈，在这儿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拨打我们今天热线电话来进行法律问题的咨询的话，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13007993。时间比较紧了，那请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
线上呢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来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哈。首先来接听一下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您好。
就是我们买了一个投资房，这个投资房呢出现这个卫生间啊漏水的问题，那么结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 Strat Manager，那么他们呢通过蛮长的讨论总算同意修理了，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墙里面的水管，所以这个它是大修，要把整个的卫生间所有东西全部搬出去修理。这个房子呢只有一套卫生设备，所以呢我们就请租客搬了，让他们可以修理，否则他们修理的话他们就无法生活在这个里面。
黄女士，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现在他们修了，还没开始修就拖了又拖，等了又等，一会儿说合同要改，要等一个签字，一等等一个月，到现在还没开工。那我们这个本身是个出租房，这样的损失，
有谁来算您上门是吧？郑律师，您看他这个。
如果 Strata 是用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内把你那个水管修好的话，那你是很困难的。如果你是想要去讨回那个金钱上的那个赔偿，
他们还没到现在还没修。
对，如果那个时间是过于长的话，就是不合理的一个延后的话，那你是可以向那个 Strata 追回有关的那个责任。Strata 可能会有关的一个保险来保障你这个收入的，如果他们是需要维修啊之类的。可是如果你是他们是没有买这个保险，然后你们也是没有买那种房东保险的话，那这样子你就只能给那个 Strata 那边压力，就是说如果他不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修好之后，你会向他们讨那个责任。
你需要先问清楚他们的合理的修这个时间的什么时间范围内修好是吧？
对，是主要是看说这个工程有多大，然后为什么这个制墙里面会漏水，然后一般来说在那个行业里面修这种这个工程的话需要多久时间才会定到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
黄女士您听明白没有？
听老师，现在是这样，他们一直不开工啊。
对，所以你就是要自己或者是通过律师去了解一下那个状况，为什么还没有开工？因为一般就是如果签了合同之后就可以开工了，可是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把那个墙打下来之后，发现里面的那个是损坏， 或者是需修的地方比他们原来的那个计划更多更复杂，所以这样子有可能会延后的。可是主要是要看说这个是不是他们延后的原因，或者是有别的原因。
嗯，
现在还没开工，那么还没开工嘛，他们就说当合同有个变化要等一个签字，那么好，这个签字一等等了一个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对，所以我是觉得你需要多了解一下为什么需要修改那个合同，然后他们是要求你搬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们是不是把所有文件都已经签好了，他们要求你那个时候搬出去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是不合理的话，那你可以向他们讨回这个责任。
嗯，让您听明白没有，黄女士？
OK,
好，谢谢黄女士。
谢谢。
嗯，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办离婚方面的这财产分割的问题嘛，
嗯，
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呢，你知道银行有保险柜嘛，然后呢，就放了这个女方的首饰在里面，
嗯，
但是呢，那个保险柜的名字呢是在男方的名下，就是就当时开保险柜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申请保险柜的时候是申请在男方
的
名下，
嗯，
对，那么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男方没有把这些首饰还给女方，但是女方呢虽然有这个保险柜的钥匙，但是因为他没有在他的名下，所以他是没有权利进去拿的。
嗯，你是说怎么可以拿回这些首饰是吧？
对，现在就变成僵持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说用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手段可以要求或者是强行让他打开还给女方这样。
他们财产分割已经通过法院了吗？还是
没有？
没有。 OK, 好，如果还没有通过法院的话，那就会比较困难，因为银行那边会有自所谓的他们自己的那个保密条例，然后那个账户也是他那个先生开的，所以他是有权利是不允许他太太去拿这些首饰，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法院，然后要求法院出一个法令，要求那个银行那一边把里面的那些指那个珠宝啊那一些开出来点名，然后就是看看是值多少钱，为了那个财产分割来用。如果是没有通过法院，你也可以独自要求那个银行去封锁里面的那个是保险柜里面的那些材料，直到有法令为止。可是这是要看说银行愿不愿意这样子做了。
嗯，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可以申请银行封锁，那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申请这个封锁呢？
一般银行也是需要一个法令的，可是你可以先跟那个银行说对于那个保险柜里面的那些财产现在有一些争议，然后你那个太太就可以要求银行暂时来说封锁这个保险柜，看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做。
嗯，
如果他们是不愿意的话，就是要去拿一个法令了。
嗯，
哦，那也只是试试看的问题。
嗯，
对啊，那还想请问一下，就说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女方好像没有就是留很多的这种证据啊，或者是说收据啊，来证明说那个东西。就是有这些东西，因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好像他们也没有做这么详细的那现在说如果男方把这些东西拿走了的话，那就是说虽然女方比如说列出个清单说我上面有这个
怕男方不承认是吧？
对对对，会有，如果产生这方面的分歧怎么办？
如果那这个还是需要向法院那边给那个法官去判定说他们相不相信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些珠宝，然后那些珠宝的那个价格。那如果太太正是没有这所有的那个文件，可是如果有一些照片是证明说他当时是要买这一些珠宝的话，或者是他可以回到那个买珠宝那个店拿到那个收据，或者是有银行的这个记录是有做这样子一个买卖的话，这些都是比较有力的证据说这些珠宝确实存在的，而且他们的那个价格。如果他们这是比较贵重的东西的话，而且他们是没有买保险啊，或者是没有第三方知道的话，那这样子当然是会比较困难。所以就是看说那个是你那个朋友有什么文件，或者是照片，或者是证人来证明这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些珠宝。
嗯， 不是，林女士，你听明白没？
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关于这个。那么如果这些珠宝有拿出来，或者是说双方都承认的情况下，是不是按照啊家庭的财产要互相要分割的呢？还是说，这是女方的东西就是女方的这样？
啊，这就是会变成那个两位的那个
共同
财产，对。
除非就是可以私下协议，
那好吧。
好，谢谢林女士。
好，知道了，谢谢。谢谢。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 Jenny 的电话。Jenny 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麻烦您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谢谢。
我今天的电话有点问题，我现在用的是，我那个关到了外墙，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实在是听不太清楚您的问题，听不清楚您在讲什么。
你看这样就没有声。
那您可以重新打入一下，然后我们来接听别的电话哈。
好。
首先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你好，请问是我吗？
哎，是您，
您
请
讲。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跟我的未婚夫在讨论结婚的事情，那么我现在是中国护照，过两三个月以后我会换成澳洲护照。然后我未婚夫是香港居民，他现在在香港，那我们就在商量在哪边注册结婚。我现在在澳洲有两个物业，然后他在香港也有两个物业，那我在考虑说如果在哪边结婚会对我们将来万一有分手之后的财产处理有影响吗？
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澳洲跟香港都会承认对方的那个结婚证书，所以你在香港结婚或者在澳洲结婚都是一样的。那如果到那个时候要办离婚的话，那双方也是承认对方那边的那个离婚的法令的，所以对于财产分割的话，在哪里结婚在哪里离婚的话都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财产分割那方面的话就是一个独立的申请，然后就是到那个时候不只是看说你们两位在哪里结婚，他们还会看说如果某一方是住在澳洲的话，那澳洲这边的法院就可以处理这个财产分割。可是如果双方就算是在澳洲结婚，可是两个人都是住在香港的话，那澳洲这边的法院就不会处理你们的那个财产分割的那个事情。
明白。那到时候是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呢？因为我知道澳洲这边是有承认说你两年以后夫妻原来的财产也会默认为共同的财产，是吗？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们是结了婚或者是同居了两年，就已经会这财产分割的话就已经有效了。
那假如我们到时候是一起居住在香港，那到时候是适用哪个地方的法律呢？
就这个要看说你们离婚的时候或者是申请财产分割的时候你们在哪一个地方住，而且大部分的财产都是在哪里，然后也会看说你们这段婚姻主要是住在香港还是主要是住在澳洲。
他是按照
住的时间，他是以居住地来确定管辖的法律是吧？不是以你的公民属
不是
国。
对。
那如果是大部分现在预测来讲大部分会住在香港，那财产的话可能两边各有一半吧，或者是香港稍微多一些。
那如果是两位都会住在香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香港的话，那香港那一边处理了那个财产分割之后，那个香港那边的法院的法令可以拿过来澳洲这边注册，然后就直接按照这个香港的法令来执行，这个是不需要再一次通过澳洲这边的那个法院来处理这个财产分割的，因为双方的法院都是认可的。
也就是香港那边的法律也会适用于我澳洲的财产一样的。
对，也是可以的。对，
那如果是我们香港那边的话也是承认夫妻之前的婚前财产也默认为共同财产吗？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个是有关香港那边的法律，这个我就很难回答。
相关的您得去查一下香港的相关法律。
或者我们之前如果立一个婚前协议 prenup 的话，就会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吗？
对，你们是可以先预定好说，如果你们分开的话，你们财产怎么样的分割，或者是你可以说是按照哪一个国的法律来分配。
嗯，
哦，都有这样的。
嗯，
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林女士？
明白。那像澳洲的这边的法律，它是怎样执行的精神呢？它都是以一半一半吗？还是说以有利于母亲女性这方面？
他会先看双方的贡献，对于这个婚姻，那贡献的话不单只是看说金钱上的贡献，也会看精神上的贡献。比如说有一方如果是留在家里打理家里的话，这个也是虽然没有经济上的贡献，可是对于法院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一部分。他也会看说自双方离婚之后各自的那个学历、工作经验跟他们的那个经济能力。
嗯，
如果双方都是一直有工作，一直都是有那个是能力去赚钱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太偏向一方。可是如果一方是需要带孩子留在家里的话，而且他因为多年都在家里没有继续拿那个工作经验的话，他继续社会工作那个是薪水可能会比较低，这样子的话法院会比较愿意去判那个女方那边会多一个部分。
嗯，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林女士？
哦，明白，明白。那香港那边我就要再另外再找律师，
对，需要您查一下
咨询，是吧？
嗯，
是的。
好，
请问澳洲这边有熟悉那边法律的？
嗯，抱歉，林女士，我们这边节目中暂时提供不了这些，谢谢哈。
嗯，
好
的，好，
谢
谢你，郑律师。
嗯，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珍妮的电话。
拜拜，
珍妮你好。
哎，主持人好。
啊，您请讲，因为时间关系，请您快点讲。
哎，对对对，好的。我的问题就是，我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女的，她在2月6号的时候，因为跟我有家暴，警察已经把她弄走了。从2月6号一直到现在，她的东西一直放在我家里头，我也联系不上她，我有什么办法吗？
她是住那个时候是住你那个房间吗？还是？
是，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agreement。
嗯，那你现在是找不到她了，是吧？
对，而且警察也不允许他回来。
嗯，那你可以通过警方那边看看，要求警方去联络这个人，看看他拿不到他地址或者是电话号码，然后就是安排一下去把他的那个私人财产拿走。如果这警方那边也找不到这个人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把他销毁。
哦 ，OK， 好的，嗯，我知道，好，非常感谢，
谢
谢，
谢谢珍妮，
好，拜拜。
那郑律师，刚才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本期的话题，就是缺席判决啊。
嗯，
在缺席判决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就是一些有争议的一些遗嘱认证程序，这个中间涉及到的缺席判决应该是怎样的呢？
这如果有牵连到遗嘱的话，那这那个原申请人必须要通过法院，这申请他想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遗嘱，或者是按照哪一个这遗产条例来处理某一个遗嘱。他们也必须要是通过报纸是将这个案子的那个情节是申报出来。那如果那个执行这个人不是那个是过世的这个人的那个配偶的话，那法院需要确认说配偶是有知情的情况之下才会愿意去给那个缺席判决。